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呢，这个手上有第二讲的讲义啊，就是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集一切法品的要义啊。那么这一品经呢，就是集一切法品。所以集一切法品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品经讲的是所有一切法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哈、看到它的概梗，它的要义。啊，哎，就是在我们的修行，在我们的这个心灵的提升上，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啊。那所以叫做集一切法品啊。古人译经的时候哈、那么每一品给它一品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那么集结的时候，这个题目也很费思考，翻译的时候也很费思考。集一切法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法的总宗书，就是这个意思啦。集一切法品。那么我们在集一切法品里头，我们把它分成两讲，第一讲就是它的上啊，第二讲是它的下。上的部分呢，要给各位谈的是讲。究竟心法，就是这个究竟心的这个法是什么，他做一个佛说究竟心法，这是正老师帮他分的。那么第二个那一部分就是啊，那个部分呢，就是说集一切法品的下半段呢，他讲的是讲行门，就是心你在修心啊，在这个行门上他比较注重行门。那我们来看这个心法哈。集一切法品，我们给它一个总的概说哈。集一切法品，它的宗旨哈，那么它这一品的主要的宗旨在哪里呢？我们把它简单说起来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认识心、意、意识及一切为事所造，这是第一点啊。所以认识心底下，请画加一个顿点啊。认识心，心是一个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意，那么意识以及一切为心所造。我们现在把这个，我给你各位明白解释一下啊。你要认识，哈、啊，要一个行者去认识这整个的一个所谓心的部分呢，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的啊。如来藏心，是指如来藏心。你要认识那个清明啊，那个对境哈、清清楚楚的去反应哈、所以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哈、那个时候的心竖起那个部分呢，不是我们起凡心的心竖起，而是我们的心了了分明的去看清事物，看得清清楚楚，了然明白。那个是用心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心来看，用我们的意来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意的部分呢，就会从什么呀，就是从我们的过去的种子啊，在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对镜的时候，我过去有个种子跑的啊，它会把它跑到转世到第七世来，然后你第七世这个地方莫那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有我的地方啊。那你一旦有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变成有一些执着了，一切都是由意而引起的，意只不过是从我的执着那个地方出发的。可是，一旦有了我的执着里头，这个东西就会现世到眼耳鼻舌身意那上面去，就现世到我所看的种种境界里头的眼睛看的，就会现世到我的眼识啊。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到上面来，所以注意认识心、意、意识。第二个那个意呢，在这个地方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我们有我执的那个意啊。你心意想什么，我清楚了。哎，那里面就有一点就是这个味道了。那个东西的背后，就是我们有一个我的东西执在那个地方。那么要我们认清楚心、意、意识及一切为事所造。为什么叫一切为事所造呢？假 各位对乙讲话，讲话，他说你那一套，我不相信。甲对乙这么讲，说你那一套我不相信。乙如果心里头先有一个自己，比如说有一种自卑的这种情愫在那里头的话，啊，这个自卑的东西是以前过去他把他压到阿赖耶识里头的东西，他一下子就会跳出来到第七识来，一跳到第七识来，现在我这个乙听到了甲这么讲的话，你那一套我不信啦，你那甲就觉得我的自尊受到伤害，是不是？那甲就会，而乙呢觉得自己的自尊受甲的伤害，他的反应可能会变成很剧烈。跟你这种人讲啊，听雷无路用啦，跟你这讲假假。好，乙呢自尊里头也受到伤害，因为自己的自尊自卑感稍微重一点的话，他就说我就知道了，你都嘛去跟你去听的那个什么你们那一群人在讲，你什么时候会考虑到我？哦，好，这两个人开始就敌意就很深了，这里面两个人的友谊会破坏，这以后的沟通变成有很多的困难啊，往下的沟通有很多的困难。其实这些东西是本来他们只是说我意见不同，但意见不同也并不是全部都不同，只有其中一点不同。应该讲说他如果讲的认清的很清楚，说你讲的我跟我想的绝大部分是一样，有一件事情我们不相同，我倒愿意请教你，其中你讲什么东西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有道理吗？那么对方会觉得我大部分我们都相同，只有这一点点他会去讲，结果那件事情一讲，两个人就有答案，就有结论，沟通就不成问题。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可以两个人弄到面红耳赤，也可以弄到两个人在谈生意不欢而散，也可以弄到两个人的友谊不欢而散，也可以继续持续下去到夫妻两个人完全都弄不都做不下去，亲子之间也可以弄到两个人真的是越来越疏离。那这些东西我们就知道，一切唯心所造，唯事所造，就你事里头你的自尊心比较你的自卑感已经少了，你的自尊比较健康了，那你的表达方式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产生这样一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的自尊不健康，表达出来的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经常碰到很多人，我们就是如此。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你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啊，世间的这些东西已经放下了，可是你的事是不是还在？刚开始的那49天，为什么讲49天啊？然后就以后就变成阿赖耶，就变成一个种子了。可是前面那个地方还有第七世还可以反应，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要去流转啊，在六道流转的时候，只要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就会被牵着走，只要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就会被激怒，就会往别的地方走，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哎，那49天以后无论如何它已经变成世的种子了，它已经不在那个中这个中阴身的这个阶段，它已经迈入另外一个阶段去了，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认识心意啊，意识，然后你才可以了解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啊。这个所谓唯心所造的东西，是我用我的如来藏心把事情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唯心所造的。可是我也可以变成我的一些意识世界里头去成见啊，不有一些我自己有的东西去影响去造出来的。那么这样说来的话，世间法里头有两个层面，菩萨的那修菩萨道的人是心所造的，他们是唯心所造的啊。可是我们的梵语呢是唯识所造的，所以这两个你就看起来它就不一样了。 那第一个呢，让我们了解心意意识以及一切呢都是为事所造，指的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事所造的。第二，认清二无我无常，了知涅槃。啊，我们一定要认清二无我啊无常，然后才能够了知涅槃。我们那个第七世有一个莫那世，有一个我执的时候，这个我执，一个是法我，一个是人我。所以这人的我呢，就是我本来没有名字，我生出来的时候，我这家里人给我取一个名字，就叫郑时言，所以我就有一个名字了。他叫久了，叫几次以后，只要叫我的名字，我就把头歪过去。后来大一点的话，我就会说哟，那就是我。你骂我，老子才不客气的，你骂我，我跟你这个拼个高下，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开始了，开始有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比最强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十五六岁以后，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儿童的时代比较不会，所以有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我那个小孩子在念国民小学的时候都很听话，脾气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坏，为什么现在十五六岁变成那么坏？因为他的人我已经越来越发达，所以叛逆期的那个叛逆的动力就来自于人我，我有一个人我在那个地方。我们长期的哈，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自己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形成一大堆我的一些复杂的观念，那个就是人我，就是从人间生活所凝聚形成的那个叫人我。可是我们这个人我也有一部分是从怎么样，从无量劫累积下去的那一些种子啊，会跑到这边来。所以你人的人我里头很复杂。为什么有的小孩子生下小的时那个小小的小孩子啊，念国民小学一二年级而已，有的小孩子人家笑他，你怎么这么矮，你怎么长得这么矮啊？有的小孩子会笑笑的说，矮就矮嘛，我是矮，但是也很好，我也长得很漂亮，你不觉得吗？你就看到有小孩子是反应这样子的。有的小孩子你跟他讲矮，他脸就很难哭，很难看，然后脸鼻那个眼泪就流下来，然后就快要哭了。我说我只讲你是班上最矮，只是在描述你，我并没有小看你啊，你为什么要哭呢？他哇哭得更厉害。所以国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哈，幼稚园的老师最常跟我讲这种事情，他们常问这种事，为什么两个小孩子之间差别这么大？我说家庭的态度有关系，越是父母亲的一些平常生活里头哈，就是比较什么事情比较拘泥哈啊，如果稍稍有一点怎么样，很容易变脸的哈啊，很容易拘泥的，这小孩子会吸收一部分的。但是有的小孩子不是啊，有的小孩子是以前就好像带着这么一点点种子在那个地方啊，它是有的，就是这个部分，有一部分是以前从阿赖耶那边慢慢出来的，但是又有一部分是有生之年慢慢凝聚的人我，所以人我的部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学校里头，你看那些小孩子哈，很容易丢丢，我不知道丢丢翻成国语怎么翻啊？你们会翻吗？丢丢丢错丢错，就是很容易就是，我还真不会讲嘞，啊，耍赖有一点点哦，丢错只有。好像只 不全等哈，丢丢啊，闹别扭，对，丢丢就是闹别扭比很接近了哈，那别扭或者是丢错哈，那种现象，那越会闹别扭越会丢错，这样小孩子他到学校去，如果同学们哈笑他啊，他你简直长得像是一个男生，如果算是女生的话啊，如果他是个男生的你。哼，皮肤白白的，我看你就像是一个女生，那丢出啊丢丢的那种啊，小孩子呢就会很介意，很在意那个脸的啊，结果大家就会欺负他。为什么大家要欺负他？因为他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要逗逗他玩，但是大家就变成欺负他。所以在国民小学里头，这一种现象是普遍在出现的。 如果一个小孩子去惹，一旦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我哈会受很大的伤害。他从别人那里感觉到，一方面是他会慢慢形成说，好像别人很容易欺负他；第二个，他觉得好像自己不好；第三个，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自尊不是很健康，自信慢慢的会不好。所以他将来要鼓起勇气，主动去为自己说一声是，或者是不是好，或者是不好，他会没有办法坚持去讲一个应该讲的话，就变成这种现象。那么，所以人我的东西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现在跟你解释什么叫法我，为什么法我本身也有问题？你说我学佛法，我成为佛法的我有什么不好？那你是对法我还不够了解啊。如果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一个人，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一定教着他，人必须要有慈悲心，然后人必须要有爱心啊，这是好事情的。那好，我们就开始教他了。你看哈，这个母鸡哈，带着小鸡，我看的一个漫画是看到人家带小朋友这样带的，然后那个漫画呢，就是哈。就是说这个母鸡带着小鸡，可是这母鸡被抓去要被杀了，他小鸡就在那里哭，你看我们不应该杀生。那好，这一件事情你给小孩子，小孩子你这样教完了，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他会出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开始觉得这个鸡是这样，那蟑螂是不是也一样呢？蚂蚁是不是也一样？哎，蚊子叮我，啪打下去，又怎么样呢？啊，这里面这个法，有这个法的一个并不是很清楚的，有法并不是很正确的情况之下，最后他形成了一个，他觉得，哦，在入场的时候，他感觉到好像一直都有一种不安全感，觉得好像自己都在犯过犯错一样。这个东西，我会不会犯这个错？我在这个地方会不会将来会不会堕入轮回？这个东西就变成法我啊，这个法我有时候跟人我有时候也有连带关系，但是法我。但不止如此，我们如果学说很多道德的问题，这样不道德，这样的人不好，这样的人啊，我们常常这样教，它变成一个非常很强的良心，不是良知。良知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啊。这个所谓心这个部分，如来藏心这个部分来认知，哦，那是良知。但是良心就不是了，良心就是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是可耻的，你这样子是啊，这个被别人会看清你的，别人会笑话你的。你用这种方式来教道德的结果，教佛法的结果。那这个人他就形成只是因为害怕而不去犯过，而不是他有了良知去评判东西的对错啊。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法我，法我还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不叫做我，他叫如如啊。他透过圣智会开展了如如。我们上次在讲无法三自性的时候，是不是从啊一个相啊，然后你给他名，然后起了分别啊，那个分别不是第八，不是这个第七世的分别是，而是我们对他思考分别。然后政治是圣人叫我们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式来政治啊，然后我们这个得了我们如如的那一部分，那个东西就没有我执，而且是一个可以正遍知，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回应的那一部分。那么这样子我们称为说认清二无我，就是要认清其实这两个我都是一个幻象，是不是？所以在谈着，当我们收集很多人别人不同的对我的看法，以及我对我自己的看法，父母亲对我的看法称为一个我的时候，那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它跟它很相应，它叫人尽自我。什么叫人尽自我呢？就是你以周遭的人物包括自己在内当作镜子，从镜子里头反射回来的那些资讯所形成的我叫人尽自我啊。所以一个人的我 常常都是当别人瞧不被周边的人瞧不起的时候，自己最后也有一个很低的自尊，也有一个自卑感很强的我，就会变这个是人我。人一旦有这个我的时候，就很麻烦，是不是？啊，那我很希望我很希望很多人能够赞叹我啊，有很多人会这个喜欢我，有很多人会夸奖我、欣赏我、鼓掌我。那我如果这个也是人我的一部分，这是变成我的希望。我多么希望别人能认为我是好的。那人这个人我在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常常做一点好事，就要讲给别人听，我是很好的，你们怎么都不鼓励，都没有鼓掌。老师演讲讲得很好，你们怎么都不鼓掌呢？那如果各位忘了给我鼓掌，那我不就惨了吗？那如果比较怎么样一点，我讲出来说，请大家鼓掌啊，大家给我鼓掌，那还好。有的人是摇贵给谢意哈，这个希望人家鼓掌，又不敢带动别人给他鼓掌，啊，结果他就会很失望，会不会呢？会啊，这些东西都是也是一种人我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人我有一种希望。希望我比别人强，所以我希望我比别人强，或者认为自己啊，我比别人强，所以别人讲了一些话的时候，我很喜欢敢度了。度怎么讲？顶也不只是顶而已的，度就是台话讲的度的意思，就是说他讲一个东西哈、啊，他说啊，他讲一个东西就把它不是把它顶回去而已啊，好像还要破解，还要马上就要把。啊，要把它漏气嘿，要把它漏，要改漏鬼安尼哈，这些安尼要讲度溜溜的，要讲度哈，啊，这种现象，啊，这个人通常也是一个，也是人尽自我，所以你明白这个人尽自我，你的修行就比较啊，就比较会得力。就是为什么要把你的这两个我，最后你要看破，你能够这两个看破的时候，这个我的我执的部分从上面流下来，你不再经过你那两个这个人我法我的染执哈。往下出去的时候看东西就比较持平，就比较好，就已经好的很多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一直他强调无我的原因呢，就是人我法我这两个我你都要注意。他是经过他了以后，我们看东西就是不一样。你看人希望别人认他好，所以拼命的干，要表现给别人看。所以在舞台上哈，当帘幕拉起时，吼、哦，啪嘎哈，然后当这个布幕拉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说布幕拉下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内心里头是多么的寂寞、孤单，跟内心里头的彷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在拼一个人我，一个假象的我，所以。其实人呢，眼要拼给人看的时候，一定会拼死的。一定要拼给别人看的人，一定要拼到他是到最后就是这个声嘶力竭哈、啊，就会垮掉。所以现代的人，你不觉得人我的部分太厉害了？动不动就想希望哈、啊、能够怎么样啊？这要名留千史，要什么？我读很多传记啊，我读丘吉尔传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好感动。丘吉尔他说，我如果死的时候，请你很简单，你就把我埋着，弄一个石头在那个地方，甚至于没有都没有关系，我不希望你给我弄一个很大的东西什么。听说丘吉尔的墓就是这一个牌子，上面写的丘吉尔之墓，几年生几年死，就这样，没有什么。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为了希望死的时候能够排场大一点，你自己又看不到，你是被排场什么一回啊，希望自己搭一个比较大的坟啊，结果土地都给你占了了去啊。其实大可不必，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人生走到这里，他就告诉你，你这一段走完了，这些东西放下，就好像这件衣服穿破了，你就已经把它脱下去，应该回收，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处理才对的，就是这样而已。我觉得丘吉尔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他是可以称得上政治家的，他不是叫做政客。 所以我觉得哈，所以很多人哈都很英国人，很多人很怀念丘吉尔啊，他们所以说丘吉尔的啊到那边去，他这个周末有一部车子哈、啊、会特别去，因为他只有那么一，你如果不注意看还看不到那个坟。哎，他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专门有导游说你看看接触起丘吉尔，他那个本身所产生的教义的作用，你说是不是很大？他也是很大。所以有的人他的我人我很值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在以前我们古代的时候，人啊到年老的时候，家里有机会就赶快去买一个那个寿器，就是棺木啦，啊时时刻刻把它维护，就是他以后要住的东西。还不止如此，比较老一点的，因为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帮人家哈、哦、做婚丧喜事的事情，弄爱都要去要去帮忙哈、哦。乡下就是这样，尤其我是乡下里头的秀才，是识字的人呢，所以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啊，都会来请你去这个写请帖啦，或者写讣文啦，我。这个国小毕业以后，我已经是这个要去做这些事情了。但是我也就看到，也就了解到很多。我觉得当时我以为好像人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要死之前，那个老公公或老太婆他已经准备好了啊，他要穿哪一件衣服，有哪几件他一定要穿的。如果啊、你要他不是有很 好几层的衣吗？几层衣？七层衣嘛。但是呢，这七层衣他已经准备好了哪几层，这样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的人我那个地方发展出来的。但这也有一部分是法我，是什么？是大家听说这个我这个东西要穿什么东西才比较好，它也就产生了一部分的法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严格讲起来，从我们一般迷信所里边所规定的预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种的，其实也都是算是一种法。那个法虽然不是正法的法我啊，我们连正法的法我都要放下来，又何况是这个不是正法的法我都要放下来。你一定要放得好轻松一点，那些东西哈、啊，跟你以后要去的影响我们的是万法为事，而不是万法为受依，不是跟这个依没有关系啊。那么这样子事情很要，这个人呢就是属于这个我的东西，你要打破它，要放下它。法我的东西也是一样。我们以后这部经讲完，如果我们接下去给各位讲《首楞严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首楞严经》的后头在谈到的啊，就是说修行里头所产生的一些模式。所谓的模式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由事所形成的，但是通常也是离不开我相啊，离不开这个人相跟这个法相这个部分。那么，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如果说你觉得哈、啊、坐禅坐得非常好，坐完了以后到最后你执着在那里，就觉得你只要盘腿一坐就觉得很安定，然后自己慢慢的就以为自己已经证道了。那个证道的东西其实要当心，那个地方还是什么？还是法我。所以好到这么样子的程度的佛还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法我，你还是要把它放下。只有放下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更高一层，要不然你只是成为一堆资讯啊，只是这个资讯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啊，就这样而已，他还不是真正看到那个本体的东西。所以认清啊二无我，然后啊认清无常。各位，我们常常谈无常，我没有很仔细给各位来讨论这个无常，但是我稍微系统一点跟你简单讲，你对无常比较能明白啊。你读到一部分的经，或者是看到佛学里头典籍里头有一些对答，你就会明白说，诶，他是在讲这个无常，或者在讲那个无常。我们一般讲无常说啊，世事无常，这世间法东西变得很快，无常啊，哎呀，真的无常怎么会常呢？ 你只要见到我以前这个中学的那些同学，啊，我只要见到以前国小那些同学，怎么会长？他根本就不像以前那么年轻，那么飘片，那么漂亮啊，那么儿童的那种样子，没有。现在去看，哦，大家拢在比上看谁比谁老，而不是谁比谁漂亮，终究是比谁比谁啊皱纹多。那么你注意一个现象，人的身体是无常的，人的身体有今天好好的，明天有可能生一场病，无常的。世局是无常的，所以你们有没有时候要心生哈一种感恩之心？不止一种感恩之心，心里面生了一种更深的一种这个一种报佛恩之心，就是说，我们台湾竟然有了几十年的安定啊。34年到现在，60年，而且这60年我们过得真不错，我们真的是天之骄子。这60年已经足够本了，你知道吗？虽然这里边也有一些怎么样，但是它不是大战乱，它不是什么，你真的维持的还好。好，那么虽然是如此，它的整个经济各方面的变化。是不是这个生产的方式啊的变化，文化的变化啊，整个政治上的变化还是很大，它是无常。就世间法来讲的话，这个东西我们看起来是无常，可是在世间法里头归纳世间的一些原理原则拿来长期使用却属于常。所以你说是你读的数学会不会10年以后那个数学又换另外一种数学？没有，我们有一些谈有一段日子在争论结构式的数学，但它还是同一套数学，只不过是它强调结构而已啊，它还是那些东西，是不是？它不会变成别的啊。你常常所使用的待人接物的道理它还是常，你在这里高兴会笑，美国人高兴也是笑，到了非洲啊，更原始部落的地方高兴，他们一样笑。我跟你讲，连猩猩、猴子都会笑，所以它也有常的部分。你归纳到某些东西，它有常的部分。你的身体有一定恒常的分泌系统，它才能够维持的正常，否则不行。所以道场里头一定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这个仪轨，有一套这个戒法，它才能够维持大家共同可以变成和声啊，这个国家也一定要有一些法律，这个它才能够维持的比较稳定啊，那个东西是常啊。所以现象界里头你看起来是表象的东西是无常，可是有一些原理原则的东西它却叫做常，那也是我们世间法里头表象你能看得到的东西是如此的啊。它生住异灭，所以它是无常，可是在生住异灭里头却也有常的东西，是不是？什么常？每一个人都要生住异灭是共同的道理，那个原理原则就叫常。好，这是就世间法现象界来看那是常，无常一常。可是你的心里头你一定会讲说，我们的心无常，昨天这样想，今天后悔，所以心无常，对不对？我刚刚对他讲一种，我过不多久又对他讲另外一种，所以无常，反复无常，心理世界里头无常。心理世界里头，如果就他所表现的事的变化而言的话，他是反复无常。可是对心理世界里头，啊，这个就心理世界里头。那个佛的真性，也就是如来藏心，那你看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常，可是佛法里头却告诉我们，只要它一动，哪来做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无常。这怎么说呢？一个恒常的如来藏心是成，这是一个常，可是如来藏心的功能却无常。为什么无常？我碰到一个老人家，我跟老人家讲话的方式， 我碰到了一个这个儿童，我对一个小孩子谈话的方式，我对一个小姐，我对她讲话的时候，我尊重我有的礼貌的一套方式，叫无常。为什么无常？就是他这个心时时刻刻都是很有弹性的，他知道觉照这个是如此，觉照那个是如此，那里面却也看到。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有常与无常啊，所以这个有常的这个心啊，但他却有一个无常的特质。各位，你了解在经上他告诉我们的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要把它很勉强的把它批成说好像无常都是在讲世事无常这个问题，在你的修行路上属于心的啊心法这个部分里头啊，如来藏心它有个本体的部分是常真常，可是它啊了了分明去觉照一切，那是无常。为什么无常？因为我觉照这里跟到那里去觉照，这个地方的人文化不同，那个地方的人他生活的方式不同，那我当然讲话的时候我必须觉照这种不同跟他们相处，所以他有很多的变化，他的变化无量无边。所以他之所以能够正遍知的原因，能够明行足的原因，是由于它有了这样子的一种无常的功能。可是这个无常的功能却来自于它的真常的佛性，这样你了解它吧。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谈无常，你要去了解无常的时候就要看清楚，并不是说一切无常通通放下。他的意思，你如果把无常通通都放下的时候，那么你把你的智慧所产生的无常那部分也放下吗？所以好，你就会看到禅僧在对答里头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到了。他说我已经知道了，好，我已经明白无常，了达无生。他说 他问他，他说你已经无生也了达无常，你把无常通通都放下了。他说我已放下了。然后另外这个禅师会突然间给他，如果他是苦口婆心的话，他会突然间叫他的名字大德。他诶，然后跟他讲常还是无常，你知道他，你去看有些对话里头，你就在这里看到，就是并不是说常与无常定义随便你换，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把它搞清楚，你搞清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其实我们所谈的常里头，如果你死锁在常里头，就已经没有智慧也没有般若了，是不是？可是你一旦起来般若大用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它是无常的。所以佛才会这样告诉我们，我所谓的法即是非法，所以才叫做法啊。你了解吗？我所谓的如来即非如来才是如来，是不是这样？我所谓的相即是非相，那个才是真正的相。所以金刚经里头他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吗？这样你了解吗？所以他所说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切的七格的比较清楚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你就很明白，你在修行上你很明白，你知道啊，当我很安定的时候，我仍然还是会对境心竖起，那个心竖起啊，菩提这么长，是不是？那你看，所以这个当六祖听到他的弟子在念一首诗，他说这个身这个一下想不起来，他跟他讲了啊，就是这个有一段那个文字呢，就是说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啊，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哦，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了。他说卧轮禅师的弟子，他教弟子这么教，他说这个卧轮有一个技巧，有一个修行的法门，卧轮有伎俩， 能断百思想，我能够把我的思想全部都断掉，不断掉。对境心不起，我这个种种的境界、种种的事情，我心都不起。菩提，日日常，我的菩提，我的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六祖慧能一听就知道他根本没有见到，是不是？所以他跟他讲，你这里是跟哪里学来的？他说沃伦禅师的开悟的弟子，他说未开悟，他说请听无忌，请听我讲。但慧能无伎俩，我没有伎俩，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我没有断掉百思想，对境心竖起，对境啊，对着境界一切东西的，我能够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去对应啊。我一会儿学数学，一会儿待人接物，一会儿哈、啊、这个做一些我的家事，我每一个地方我都专注，我都清醒，我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啊。现在你了解，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修行的本意并不是修到说我所有的烦恼都不起，这样就行了，就不行。那也只不过是对治烦恼，就是说我有了烦恼，我有了痛苦，我对治它而已。但对治它，你没有病，并不表示你已经健康了啊、哦。所以你没有病，并不表示自己已经悟到了。所以你了解那个本意的时候，你把整个理论能够弄得清楚的时候，那你来看东西就明明白白，就不会有这种障碍了。所以他要我们去了解常，就是无常这个问题。这个无常，世间的表面上的东西是无常，所以你的心在要起作用的时候，一定要以无常才能够对应那个表象世界的无常，这样你了解吗？所以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能用你年轻的态度用到你现在年老的态度，你不能够用以你教你的小孩子国小的时候的方法，你哪来教一个大学生？更不能够哪来他已经结婚，你要当公公婆婆了啊！你不能够用他教以前教小孩子的那一些东西来，而是怎么样？现在是我的心性里头产生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是随着它的无常的变化，我会看得很清楚它的问题出在哪里，